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New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many of the top-of-the-line Android devices sold in China are awash with spyware, harvesting an untold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without notification or consent that could easily lead to persistent tracking of users and easy unmasking of their identities.
新研究显示，中国安卓手机充斥着间谍软件。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销售的许多顶级安卓设备都充斥着间谍软件，在没有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难以计数的个人数据，这很容易导致对用户的持续跟踪并轻易揭秘他们的身份。
The study published by three experts hail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found that popular Chinese phone makers like Xiaomi, OnePlus, and Oppo Realme are collecting massive amounts of sensitive data via their operating systems and a variety of pre-installed applications.
这项研究由来自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三位专家发表，发现小米、一加和 Oppo Realme 等流行的中国手机制造商正在通过其操作系统和各种预装应用程序收集大量的敏感数据。
The data is being siphoned to an assortment of different private companies, and the researchers worry that the devices...could send a worrying amount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not only to the device vendor, but also to service providers like Baidu and to Chinese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这些数据被抽调到各种不同的私人公司，研究人员担心，这些设备可能不仅向设备供应商而且向百度等服务提供商和中国移动网络运营商发送大量的个人身份信息，令人担忧。
Considering the industry's close ti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findings raise further concerns over the broader surveillance of mobile users in China and abroad.
考虑到该行业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这些发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和国外移动用户的更广泛监控的进一步关注。
Overall, our findings paint a troubling picture of the state of user privacy in the world's largest Android market, and highlight the urgent need for tighter privacy controls to increase the ordinary people's trust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many of which are partially state-owned, the researchers wrote.
研究人员写道，总的来说，我们的发现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卓市场的用户数据隐私状况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并强调迫切需要更严格的隐私控制，以提高普通人对科技公司的信任，其中许多公司属于部分国有。
The study analyzed the operating systems of the three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system apps and the servers to which these connect in order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consider third-party apps in their research.
该研究分析了这三家制造商的操作系统、 以及这些系统应用和这些应用所连接的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以便为用户提供预期的功能。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没有考虑第三方应用程序。
Researchers assume users were privacy aware, who opted out of sending analytics and personalization data to providers and choose not to use cloud storage or any other optional third-party services.
研究人员假设用户是有隐私意识的，他们选择不向供应商发送分析和个性化数据，并选择不使用云存储或任何其他可选的第三方服务。
The data being collected includes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cluding basic user information like phone numbers and persistent device identifiers like IMEI and MAC addresses, advertising IDs, geolocation data, and data related to social connections, such as contacts, phone numbers, and phone and text metadata.
被收集的数据包括敏感信息，包括基本的用户信息，如电话号码和持久的设备标识符，如 IMEI 和 MAC 地址、广告 ID、地理位置数据和与社会关系相关的数据，如联系人、电话号码以及电话和文本源数据。
The swaths of data harvested.Can easily reveal who is using a particular device, where they are doing it, and even who they are communicating with.
收获的大量数据可以轻易地揭示谁在使用一个特定的设备，他们在哪里使用，甚至他们在与谁交流。
In China, phone numbers are linked to an individual's citizen ID, which is tied to a user's legal identity.
在中国，电话号码与个人的公民身份相联系，而公民身份与用户的合法身份相联系。
All of the data being harvested is being done so without any user notification or consent, meaning users are unaware that their data is being collected, and they have no way of knowing how it is being us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研究人员表示，所有被收集的数据都是在没有任何用户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用户不知道他们的数据被收集，他们也无法知道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
The data collection continues even when users are overseas, despite countries having different privacy and data handling laws, which should impact the way data is collected.
尽管各国有不同的隐私和数据处理法律，这应该会影响到数据的收集方式，但即使用户身在海外，数据收集也在继续。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ata was even being sent when the devices lacked a service provider or when no SIM card was inserted.
研究人员发现，当设备缺乏服务提供商或没有插入 SIM 卡时，数据都被发送。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are collecting realms of data from the Chinese populace, but this recent study reveals exactly how Chinese phone manufacturers and third-party sites are actively pulling it off.
中共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民众的大量数据。这并不奇怪，但最近的这项研究确切地揭示了中国手机制造商和第三方网站如何积极投入其中。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2月27号星期一，来谈三个话题。中共将再次进行机构改制，预计会新设立一个内委会。
原来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安部和公安部也将划归其管理。从中我们来看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权力架构以及他对第四个任期的布局。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二年，当下影响战争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北京是否会提供武器给俄国，这也将直接影响到习近平会在什么时候下令攻打台湾。在中国去年围台军演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之后，两岸扩军备战的情况都有哪些发展呢？那有两位连线嘉宾加入，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士，沈所长您好。
主持人、在座嘉宾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另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也是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蓝树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沈所长好。
好，谢谢。那我们先来看这回改制，习近平呢是在二十大报告上89次提到了安全这个词，那他对国家安全实际上也就是执政安全的担忧呢也反映在这个最新的这一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之中。那媒体已经披露说国安部和公安部将会脱离原来的国务院系统，转入到一个新成立的部会，叫做中央内务委员会。那蓝树先生，您觉得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公安和国安它在实际的运作中一直都是党来直接的管理和调配的，那为什么这次还要在机构改制上要做这样的调整呢？
这个机构改制实际上是增加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啊，就是另外呢就是增加党的权力。这个呢跟习近平上任以后他一直的方针是一致的啊，因为习近平上任了以后201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提出来财富共享这个概念，而财富共享呢和邓小平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那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那么邓小平当年所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党政分开，然后党对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的这个控制要减少啊，从而最后达到的效果是给经济发展更多喘息的空间。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让这个经济有这个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习近平呢，他要把这个他所面对的问题呢，他是要把财富进行这个已经分配过的财富重新啊，要进行重新分配。那么再次分配，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他必须通过党对社会对政府加强控制。所以说他越来越多的国务院的权力，从2018年开始啊，那这个就是当时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机构改革，主要是王沪宁操刀啊，就是把越来越多的国务院的机构的权力收归给这个党中央啊。所以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做的事情呢是为他的下一任啊，他当然下一任他很可能不会再做总书记了啊，因为他可能会把总书记让给别人，但是总书记的权力将大大缩水，而中共中央的权力将会高度的这个高度的体现出来，而习近平很可能会以这个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个身份去接任这个他的下一任啊，对中国的控制。那么在这个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个架构之下，中央呢将有几个方面啊非常的重要，他会成立为几个方面的权力的掌控者。那当然一个是传统的中共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统战部门，这是中共这个从他建党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再加上纪检部门啊，因为这个党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习近平他也需要一个专门的权力去控制这个党的权力，所以这是第四个部门，这是党内的。另外呢在这个中共中央的组织部这个中共中央的架构之下，在他的这个主席的权力掌控之中，还有另外四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一个是军事、国防、外交和安全啊。这个安全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国安部和公安部啊，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的安全啊，负责稍微有一点重点有一点不一样。那当然了，国务院它会继续 管这个工业啊、农业啊、经济啊。当然也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中共中央的架构之下，他会成立另外一个主管经济的委员会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那这样子的话，国务院就完全成一个具体办事机构了，而党的总书记很可能就是主管一些党内的一些日常的事务性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职位。所以说谁接手做下一任总书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的权力掌控在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的手里。那么这个呢，就是回到文革之前当时中共中央的架构啊，这个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中共中央主席啊，然后呢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当时呢这个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当然现在这个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不大可能再分开了，所以这个习近平会以这个中共中央主席、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三权都抓在他手里的这么一个状况，把国家的实权抓在手里。这个呢是他为他的连任做准备，同时呢也是为他实施继续实施他的政治目标，就是向左转的这个政治目标，这个内政方针，去做准备。
所以您认为他这次再一次就是收紧，就是以党领政的这个就是这个任务的话，他其实是为了第四个任期他可以做党主席。那这次改制回到第三个任期的话，您觉得这次改制会怎么影响他第三任期的权力结构呢？
第三任期的权力结构现在他就已经开始做了，就是把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从国务院那边收过来啊。你比如这一次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就直接划到这个中宣部去了。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侨办啊，这个当时的国务院下属的侨办已经划到统战部去了。所以他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是实际上在2018年的那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党的权力。当党的权力扩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这就为他将来去，因为你权力大了嘛，就对吧？那么你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是说，那你党的事务具体党内的一些具体事务就由总书记去做了。那么，要这个一个这个更大的这么一个 title 啊，去这个让他能够掌控所有的这些权利，那么成为下一任的中共中央主席，这就顺理成章了。
就是更加有利于他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会让财富更加共享，不同于以前邓小平的所谓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嘛。那如果但现在有一些观点是认为说，他这种让财富共享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三年清零导致中国经济是全面倒退了嘛。那中共和中国人之间的经济契约其实已经是不再有效，再加上马列主义呢也无法再适应这个新时代发展的需求，所以他需要不断的有人像王沪宁这样的人帮他去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和说辞嘛。那您觉得这回改制是不是也存在就是中共政权急于想寻找一种新的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在里面呢？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啊，这个呢是跟他的这个政治方针相关的啊。对于这些政治人物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他在做什么，而是他在想什么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共虽然面临着经济上的许许多多的困境啊，它的经济引擎的啊这个三个方面啊，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内需，还有一个出口啊，都完完全全的处于一种非常停滞的状态。它面临的三大经济问题这个外资流失啊，还有这个出口缩水，还有房地产这个处在一个最低这个
低谷
最危险的状态，对吧？这些问题它只会让中共越来越向左转，不在于中共它面临的经济问题有多大，而是在于它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的经济问题。俄罗斯并不强大，但是呢它也面临着他的经济问题，但是他在处理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他的选择是向外扩张入侵乌克兰。中共也一样，他面临着经济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很可能其实 这个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所谓开啊，他们要继续开放，但是中共的开放是一种扩张性的开放，强制性的开放啊，这个呢和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潮的根源啊，因为共产主义它就是个国际主义的东西，它从来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扩张会不断进行，然后呢，所以它的需要用这种扩张的方式去改变他所面临的经济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国内他与此同时采取的内政方针就是要越来越多的去严控中国社会所以你看到，而严控中国社会，他和这个放开这个经济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个就说明了，就是习近平他的整个的这个内政上面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它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嗯，您刚才提到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这种，也就是说它不断的希望有发挥它的影响力啊，在俄乌战争这问题上其实也看出来了。本来习近平是要在俄乌战争一周年发表一个所谓的和平演说嘛，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呢，我也没有看到最更新的消息是什么。但是北京确实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其中有12条内容。那有一条呢，就叫做摒弃冷战思维。似乎我觉得从这个描述里面可以看到中共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他的心态。那您的看法呢？
这个摒弃冷战思维呢，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是摒弃冷战思维，一个呢就是反对单边制裁。这里面这两条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为俄罗斯说的因为实际上在乌俄战争这个方面并不存在任何的冷战思维，它是一场这个真枪实弹的一场热战，它不是冷战。所以说这个冷战实际上是针对目前整个西方对中共采取的政策。另外呢，这个反对单边制裁，这个呢也不仅仅是讲的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而讲的是这个中共呢对中共受到了来自于西方的在科技上的制裁。这里面你可以回到这个国际慕尼黑会议上，王毅当时讲话王毅当时的讲话非常的蛮横无理，所以当这个整个西方世界的外交官和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当时是目瞪口呆，对吧？王毅当时讲了3条，第一条呢就是在这个击落中共气球问题上间谍气球问题上他绝不让步，指责美国这个违反国际惯例。第二个呢，指责美国这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说这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之所以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他讲的非常重要，这一条就是说他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共的高科技产业的制裁。那么第一个方面毫无疑问是战狼外交他们拒绝在这个气球问题上道歉。第二个问题上，他实际上不但是为俄罗斯说话，而且他很重要的，他是在打俄罗斯这一张牌，他是在把俄罗斯当作一张牌来打。那么打这张牌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他提的第三条，这是他的开价，对吧？一个这个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嘛，他开价是什么？就是你要让他在俄罗斯问题上进行斡旋为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斡旋争取和平。他的开价很简单，要停止对中共的科技制裁。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刚才回到他的这个和平12点里面，他讲的反对冷战思维这个反对单边制裁，他实际上是夹带私货的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在这个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和平斡旋，他能够从西方得到一个比较宽松的从这个西方能够继续获得高科技这些技术等等在这个领域上他获得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嗯，而且他说的中共说抛弃冷战思维您刚才提到其实现在俄乌战争是一场热战嘛，那从另一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说，如果真的西方要抛弃冷战思维，那 全球最大威胁就不应该是俄罗斯，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剩下的俄罗斯，那应该是真正的威胁就是中共。因为像中共是最大威胁，其实在美国现任的这个政府官员以及前任官员和军方其实也不断在提，包括最近的就是美国太空军的将领嘛，就是说在太空领域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如果按照中共这说法的话，那应该是头号威胁是中共，西方世界应该把它当作目标才对。
美国和西方各国现在正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很简单啊，因为明摆着就是俄罗斯它的经济总量 GDP 它只是中共的十分之一啊，这个中共，这个俄罗斯的现在的经济相当于应该是比广东省和江苏省的经济产量还要低一点。啊，如果是去年，因为现在没有去年的俄罗斯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经济总量的数据，啊，如果说是有客观的数据的话，我觉得如果去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个2021年的排名啊，如果2022年的排名的话，说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总量可能会比这个山东和浙江还比不上啊，就是到中国这个和中国所有的省份进行比较的话，它可能就排到第五、第六去了。所以俄罗斯确实不是一个不可能对这个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像中共那么大的威胁，那么确实西方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因为西方对中共的那种幻想，在让这个中共加入世贸了之后，啊，中共从2001年到2021年啊，加入世贸的20年里面，它的整个 GDP 是翻了10倍，换句话说就是2001年的时候。中共的 GDP 就相当于今天的俄罗斯，所以说你想一想哪一个威胁最大，这是摆在那里非常清楚的。
嗯，是。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说中共当局发表的这个所谓的12点和平建议啊，其实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乌克兰都表示，就是说其实他这种单边的外交产物下的这个和平文件根本就不值得去认真对待嘛。但是西方国家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就是中共是否会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给俄国。那在拜登和布林肯相继警告之后呢，德国的明镜在线报道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中国一家叫做西恩宾果智能的航空技术公司已经同意给俄国生产攻击性的无人机，并且说是答应4月份交货。那当然中共外交部说这是虚假消息了。不过我们看到刚过去的这周日啊，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就在电视上直接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伯恩斯怎么说的。
Well,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considering the provision of lethal equipment. We also don't see that a final decision has been made yet, and we don't see evidence of actual shipments of lethal equipment. And that's why I think Secretary Blinken and the President have thought it important to make very clear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would be as
well. To deter it.
Yeah, to deter it, because it would be a very risky and unwise bet.
是在伯恩斯对媒体就是说这番话的同时呢，当天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也对媒体表示，就是如果中共一旦要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话，他就要承担俄罗斯同样的战争罪行的责任。但是现在具体就是说会有什么样后果，白宫并没有具体的来说。但是在同一天的《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么一条消息，就说美国能源部呢现在认定说新冠病毒可能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的泄露。那蓝书先生，您怎么看这两条消息？
美国加强这个对中共的政策越来越强硬啊，这个走向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新冠病毒这件事情本身，对新冠病毒本身啊是怎么样流传到世界上的，这个调查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新冠病毒造成了这个接近7亿人啊染疫，然后呢接近700万人。死亡啊！我说的这个接近700万人死亡这个东西，它还不包括中国的啊，因为中国的这个，你说中国它只说只死了怎么几8万多人，啊，这个怎么可能？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调查只是迟早的事情啊，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么很可能跟这个现在对中共越来越强硬的这个政策有关啊，因为这个调查早调查迟，它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只要中共仍然在 中国执政一天，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问题是，这个时候问题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了呢？那应该是他所有的对中共的这个越来越强硬的这个政策，这个大势走向所带动的。
您觉得这是不是另一种对中共不要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一种警告？因为您说的确实调查是持